请大家翻开《俱舍论前导讲义》的第13页。上一节课我们说明到应顺导师对《俱舍论》中义的论判，第一点是非说一切有部，非毗婆沙中。导师先去说明，要判别它是哪一宗的一个标准，是要从根本的或者是以及重要的教义这两点来去拿捏那么接着呢，在我们讲义13页表格下的科判刮胡二，导师就依着俱舍论本身的说明来做抉择。好，导师提到说俱舍论是否属于说一切有部呢？导师说这最好是依世亲自己的说法，在引用了俱舍论卷20的这一段文，若自谓是说一切有宗，决定应许实有去来世，就是过去未来的法体是实有的，这不是说时间是实有，是说过去未来的法体它是实有的。那为什么不讲现在？因为以当初的声闻学派多数啦，绝多数都是认许现在有，所以这边就没有把现在给的法体实有加进去了。那当然事实上也包含了。好，接着我们再看，以说三世皆定实有，故许是说一切有宗。只要你认为三世法体是实有，这样你就是说一切有宗了。好，未若有人说三世实有，方许彼世说一切有宗。若人为说有现在世，即过去世位于果业，就是说实有的它是现在的法体，还有什么呢？是过去世的法还没有受果，还没有受果的这个业因，这个也是可以有的。除了这以外，它是说无未来及过去世已于果业，就是未来的法还有过去的法它已经于果了，已经受果了，这个业因这个是没有的，这是没有的。那如果你是赞同这样的一种看法呢，这样的人他就是分别说不，非此不舍，就是非说一切有，非说一切有不舍了。俱舍论的里面有这样的看法，那么是导师接着就引顺证理论，同样也是这样的去定义什么是说一切有宗，什么是分别说不等等，两家的定义都是一样，代表什么没有意义。如果世亲自己本身这样讲，但是众贤呢他不这样看，那当然就不能以这样作为评判标准的。那么众贤他写顺证理论主要是怎么样，要去评级世亲的俱舍论。那然而在对于分部分宗的看法，两家是一样的，因此这样的定义是没有问题的。好，所以导师提到，所以以说一切有为特质的说一切有部，它的根本宗义呢是什么？是肯定三世实有法体恒存的，所以我们才有这句话，三世实有法体恒存。一样。好，这样与过去未来无，或者是说过去及过去位于果业是有的，分别说不，两部的宗义才能明显的辨别区别出来。好，了解了两部的差别之后呢，请大家翻到讲义14页， 以这样的一种评判标准来看聚色论。讲义十四页，科判阿拉伯数之二，对于聚色论的一个评判。导师提到，对于三世实有或过去未来非实有这两个对立的意见，聚色论本身是什么主张呢？那么在论书中有这样的一个辩论。第一点，毗婆沙师他成立三世实有，那么引了教理二证来做自己这个宗义的一个佐证。然后聚色论里面再说明了四大论师他们是怎么来诠释所谓法体实有但是在相上却有现在过去未来这三世的不同。大毗婆沙论婆沙师他本身是以四大论师中的事有的约作用来说明三世的差别，这样的一个利益为婆沙的正义，为婆沙的正义。那这个详细的内容同样也请参考导师说一切有不为主论书与论师之研究第六章，里面有提到了四大论师对于他们的一个考证，他们不管是出生的时代等等，或者是他们的论义的考证。那另外呢，也特别针对四大论师说明三世实有他们的差别在哪里，他们的差别。那么事有它是以作用来判定是不是过去是，是不是现在是，或者是不是未来是的法。大致上的说明就是，如果正在有作用，那么这个法呢，它就是处于现在是这个位置。那如果它的作用已灭，那么法呢，它就属于过去是。如果作用还未升起，那么这个法它就属于未来是。但法体虽然恒存，但是呢，约有作用的有无不同，来去辨别三世的相，来去辨别三法体三世的相。好，那第二点，事情本身是从二世无实有的这样的主张来去批评，来去批评这个婆沙师所成立的三世实有。主要当然就是先针对事有的依用立事。那么在婆沙师的争议，他们的这样的看法把体跟用做机械性的一个分隔。但是世亲呢，他更正，世亲在聚色论里面他认为用应如体，体用应该是一致的。你有比如说有四中正这样的一个形象，那四中正它能有什么样的功用，就是它的一个本质所展现出来的，所展现出来不应该呢太过机械性的去区别它。那因此从这样一点切入来去指正，来去批评这个三世实有的说法不成，而且反而用讥笑的口吻来去做说明。怎么样讥笑他呢？说许法体恒有而说性非常，性体复无别，此真自在作。那导师有稍微解释聚色论的这一段记诵，对于法体恒有依用而立三世有为无常，那么世亲认为这样的说法宛如外道一般，宛如外道一般。你认为法体是恒有，但是呢你却说法体的性它是有为无常，但是事实上这个法体的性跟法的体本身其实是一致的。那么因此讥笑有部这样的看法，就是外道所奉的那种自在天一样，所以说是讥刺他如同外道一般。 接着呢，世亲就来解释，解释经文，解释婆沙他们引用经证来去证成三世有的这些经文，一个一个去否定他的教证。那么内容导师有大概的列出来，我们往后在聚舍本论里面都会看得到。那 举例说导师这边提到去来非实还是有二缘生事，或者提到有所缘必须有所缘才生事，或者提到有业果。那这些原本的教证呢，都是毗婆沙中他们来成立三世实有的，他们来成立三世实有的。但是呢，世亲从不同的角度来去做说明，来去做说明。好，比如说对于业果来讲，世亲说过去业是成有，那未来业是当有。这样的成有当有，不是说他法体实有等等的，来去否定掉他的理论，来否定掉他的一个理证。那最后呢，用这样的一个问难来去做归结，是故此说一切有部，若说实有过去未来，于圣教中非为善说。若欲善说一切有者，应如契经所说而说。那契经是说什么呢？一切有者为十二处，或为三世如其所有而有。什么样是如其所有而有呢？导师在下面就有提出来，就有提出来。导师先白话稍微解释一下，世亲的说法是过去未来实有的说一切有部，这样的一种理论是说不通的。那么一切有虽然是佛所说，但是所指的是十二处有。我们常讲说有三颗蕴处界，蕴处界在世亲本身俱舍论的看法，它是蕴是假有，处界是实。那有部呢，是三颗蕴处界都是实。附带提金部呢，它是蕴处是假，唯有界十八界是实。这往后我们也会提到，那这边只是顺带先跟大家说明一下。那至于要怎么解释过去现在未来是有这样的三世有呢，所谓的如其所有而说其有，是指现在是正有，现在有，过去是曾经有，未来是将要有，当有。所以所谓的有没有错，但是呢是不同的一种理解方法。过去的是曾经发生的，所以说它是有，未来的是将来有可能会发生的，所以也说它是有。那真的有的呢，只是什么浮现在我们现前见闻觉知可以到的，正在现有。那最后论中导师引了这段文，也是俱舍论里面的，毗婆沙是作如是说，如现实有，过去未来，所有于中不能通事，那诸自爱者应如是知。怎么样知呢？法性甚深，非寻思尽，岂不能是遍波为无。那这个是俱舍论里面世亲假借婆沙师对于被人家评破之后没办法反驳，讲了这样的一段话。导师提到说真正的婆沙师是不可能这样讲的。那么从相对应的在顺证理论的文就可以去知道，婆沙师怎么会说啊？因为呢这个法性三世实有不是一般人可以去了知的，啊，你就认为是有就好了，不要想太多。婆沙师怎么可能这样讲？这样讲完全没有道理啊。好，所以导师说这是世亲假作婆沙师的话来表示道理讲不通，没有办法去解释，但是呢你也不可能，你也不能说过去未来的法体是没有。要怎么样呢？本着爱护自己的宗派要怎么样坚持坚毅不移啊， 别人怎么打怎么评级没关系，我们讲不出道理，我们还是怎么样，我们还是坚持自己是对的，被人家说到哑口无言没关系，还是坚持自己是对的。那事实上世亲这样的表达方法呢，导师提到这不等于说婆沙师的三世十有众是不合理的，而仅是什么信仰宗派的成见嘛，仅是宗派成见的产物，那事实上呢是没有道理可循的，没有道理可以去诠释说明清楚的。好，最后导师归结，对于毗婆沙宗这个根本的教义，三世法体实有的教义，世亲在俱舍论中是这么坚定的去摒除它破除它，怎么还可以说俱舍论是以有部为宗呢？就是这边主要是指谁的说法，前面释迦宗谁的说法，日本人临常快道的说法。那至于同样临常快道他的著作俱舍论法义所依据的理由我所重故，这会留在下面再讲。就是说俱舍论里面有提到说对，说一切有部是我世亲我自己所依循的。那世亲为什么会讲这样的说法呢？下面提到假拥护真反对的时候会讲。其实用台语来讲就是一种考试吧。考试。对，就是一种考试。就是假装好像是拥护毗婆沙宗，事实上呢其实是在取笑你啦，是在取笑你。好，那接着我们来看讲义十四页下半，有关同样是临常快道所提到在俱舍论最后面它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后题，后题说内容是说一切有部俱舍论，这是唐译本，就是玄奘大师所翻译的译本，有这样的一个案例。但是呢在成真谛三藏的一个版本呢，它只相对应只有阿毗达摩俱舍世论，因此两个版本相互比较，导师做了这样的一个评判。唐译的后题可能是译者或者是录者所附上去的，就是翻译者或者是笔录的人给加上去的，那这样的一个后题是不能成为俱舍论它属于说一切有部的证明。那事实上查回去这个唐译本的大正藏它有明本的教刊，它明本的教刊呢它也是把说一切有部教刊为是阿毗达摩，那是等同于成译本啊。唐译本对于说一切有部俱舍论前面的这五个字说一切有部，它有明本有教刊，有教刊，大家也可以回去看，用西贝塔可以看一下。好，那这个是第一个对于临常快道所提出这个俱舍论最后的后题有提到说一切有部这样的一个词字的案例。那第二点来说明所谓的我所宗俱舍论世亲说有部是的一些宗义是他所遵循的，那到底是什么含义呢？导师先以四大论师为比喻，四大论师所说虽有不同，但是都毫无保留的确信三世实有这样的看法，那当然可以说四大论师是属于说一切有部，但是世亲的俱舍论怎么可以以这样的一个比拟来类比来推类呢？虽然在俱舍论里面确实有这样的话，比如说毗婆沙师是我所宗，这边的我是指世亲啊，但是如果把这真以为是毗婆沙师为世亲所宗是错误的，因此导师就在讲义十五页就提到绝对不是这样，而且是故意 是故意这么说的，这在我们后面的16页到17页以及讲义的21页到28页都会提到，大家可以稍微有笔的话注解一下。事情是故意这样讲的，那么导师在这边先举例子来做说明。我们看到讲义的15页，凡所中所信或者是所尊重的对象，那么应该呢从宗教宗派的意识强化起来，当然是认许他的，甚至不对的不是的也非说是的，也非赞成他不可。当然这样的一种宗派成见，导师说这是不足取的，赋予理性的信仰者如真有所信所重，对他会有一定程度的关切同情。这边的同情是指有同样的意见观念或同样的心思等等。那么如果是不认可的或者有不同的意见，要讨论要评破要修正，在态度上一定是和雅，一定是出于善意的，而不会用那种酸言酸语，导师这边是讲疾言厉色的恶口相向。下面呢导师就举例了，世亲对于毗婆沙师曾经严厉的呵责，比如在俱舍论的卷15有以下的内容。迦斯米罗的毗婆沙师说，犯根本罪的时候其实是不舍出家戒，那为什么呢？因为不是犯一个边罪就一切所有的律语都完全舍弃了。那如果对于所犯的能够发怒忏悔的话，他就是名为具备失落具戒而不明犯戒。那有人问到说，那如果你的主张是这样，为什么佛会说犯是重罪者不明必除不明沙门呢？为什么佛会这样讲？那迦斯米罗的毗婆沙师就这样解释，佛这样讲主要是依着圣意的比丘来密作是说，那如果对其他的比丘就不然，也就是说程度要比较高的人才是这样讲，那对我们这种一般所谓的凡夫身啊其实要求标准应该不用那么高。那这个以上呢就是表达迦斯米罗毗婆沙师对于犯根本戒到底还是不是比丘是不是沙门的一个看法。他认为你只要能够发怒忏悔就还是名为具施罗的出家众了。好，第二小段是世亲，世亲的一个反驳，他说此言凶薄，凶薄的意思就是凶是指残暴啦，那薄呢也是有一种怒气生气上冲，也就是说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很残暴不合理的。那么就反问说，你说此言凶薄，那是为什么会说此言凶薄？好，那以下大概可以分成四点。好，第一点是，如果说世亲这样的看法是了义所说的话，那以别义以别义事令不了成，以别义事令成不了，也就是说你用其他的道理来把它解释变成不了义，你对于世亲所说的犯是重罪不明必除不明沙门这样的原本应该是了义说，了义说也就是说这个道理是正确的，你反而呢拐弯抹角把它解成什么世尊是依着圣意必除所讲的，你用这样的一种道理反而把它解为是不了义的。好，这是第一点。好，第二点，他说你婆沙师这样的看法呢会让多烦恼者有犯重罪的一个因缘，语是给的意思啦， 给予烦恼出众的人呢，嘿，我反正我去犯重罪之后怎么样，我再来忏悔，我还是比丘，那你就是让他有一个机会可以趁机趁虚而入了。好，接着然彼所说非犯一边一切律于因片舌，这是上面的，上面第一行所以然者后面，彼就是指迦斯米罗论师。好，那这样的一种看法，他说彼言便是真劫大师，彼言便是真劫大师，就是真劫的意思，就是为难责问的意思。大师这边是指佛啦，是指世尊。那大师此中力如是喻，对于犯根本重罪的人有这样的一个譬喻，相信大家都有听过，就如多罗树被断头，那绝对怎么样，不能再生长广大。那同样的，比丘等犯重罪，就好像犯那个树被砍头一样，就断了这个生命的一个出家的慧命。好，那这是第二段，第二段世亲对于婆沙师认为犯重罪呢不舍出家律，那么是有这样的一种看法，认为此言凶薄啊。好，那第三段于此无益，就是指婆沙师的看法，对于他这样不合道理不合事宜的这样的看法，你为什么要这样苦苦相救呢，要这样费心费力的去为他说话，去解释犯重罪不舍出家律。好，若如是人犹有必除性，那么因自皈依如是类比丘。也就是说，如果你认为这样的人呢，他还是犯重罪的人，他还是属于比丘的话，那么你自己去皈依这样的人就好了，我才不想理你呢。好，那么导师下面有很简要的说明了，婆沙师的见解是否违反经说，这是指第一点，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那是否会由此而引起有人去犯重罪，这是与多烦恼者第二点。导师说这两个问题呢可以另外去讨论，但是世亲在批评的时候讲到此言凶薄，就是第二段文的一开始，是直斥他此言凶薄，导师说这个是非常讲重话的啦，讲重话。那接着呢又讲说彼言便是真劫大师，说婆沙师这样的一种看法呢是跟佛为难，跟佛为难。那最后呢甚至还说如果你觉得犯重罪的人还有比丘性的话还是真正比丘的话，那么你就去皈依这样的人了，你就去皈依这样的人。因此导师最后总结到说世亲如果真以婆沙师为重的话，不应该这样深恶痛绝，这样恶口相向的，应该是怎么样，如果是真的属于婆沙宗，应该是很和雅婉转的去劝说他，而不是有这种这么严厉的指责，甚至最后讲到说啊，你这种没有道理，你真的认为他是比丘你就去皈依他，不想理这样的人。老师认为世亲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一种言语的。好，所以以上导师举了这样的内容来说明俱舍论他非说一切有部非毗婆沙宗。第二点，俱舍论里面导师的对于俱舍论的看法是他是全盘论就重点评破。我们先看导师的一些说明，世亲为什么造俱舍论，是否为了弘扬毗婆沙宗呢？当然答案是否定的。世亲他的意趣他的一个主旨主要是在对于毗婆沙义来一番全盘论就重点评破。那怎么样论就评破呢？ 我们来看导师的叙说。从大毗婆沙论集成以来，有部内的譬喻师、西方的阿毗昙摩论师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毗婆沙师的情绪。我们这个之前一再的提到了。那么从譬喻师从原本认可三世实有这样的一个根本中义，他跳脱出来改宗，现在实有过位是无，这个是属于大众分别说者的看法，而跳脱出了有部，慢慢衍生成经部的譬喻师。那么经部的譬喻师他是怎么样呢？偏次毗昙，这毗昙也就是阿毗昙摩，当然主要是指原本的毗婆沙宗啊。好，那这是譬喻师他们的一个发展，一个反对毗婆沙师的情绪，然后演变成这样的一种情况。那接着西方师呢，以法圣的阿毗达摩心论开始进行了对于阿毗达摩的祖师化，那里面他提出了无作假设，那这样的一种看法跟婆沙本身认为无表色是实有是有不同的，那因此也显露出这种反对的一个声息。但是反对不能只是情感用事，要善治他宗，要善治他宗，也就是说对于自己的教理要成立，那么你对于你所反对的你也要提出一种合理的看法。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由于当时这些人不管是法圣或者是经部譬喻师也好，一开始他们还不是那么完全的了解有部的婆沙义，因此没办法从根本下手去破斥毗婆沙。那么即使破斥了，其实也是属于比较枝末上的问题，无法击中要害。等到世亲的时代，婆沙师的权威这个已经慢慢的弘扬开来，他的教义已经慢慢的弘扬开来，因此世亲去迦斯米罗修学，对婆沙的宗义做了一份全盘的论究，在心论乃至于杂心论的基础上彻底的改组，将他们一个教义呢统摄无余，乃至于引用了当时所流行的经部的教理来去评判，那写成了俱舍论的寄颂。请翻到16页。好，那对于婆沙中一些不合理的教义等等，那导师这边提到世亲并没有维护阿毗达摩毗婆沙义的信心，所以插入了传说传许等等的一些词眼。世亲总结了当时反对婆沙的一些理论，当然是主要以经部为主，然后在长行的解释当中有更严密精确更技巧的一个撰写，把它给表现出来。对于有部的根本教义，这种三世实有法底恒存，它可以完全彻底的否定掉破斥的，那甚至对有部它重要的论义呢，它也反驳让它一无是处。好，那因此导师认为世亲不只是理论家，在辩论的技巧也是炉火纯青，所谓我们用现代的话就是骂人不带脏字。像我们刚才看的那一段，除了一开始此言凶薄之外，其他的内容表现的确实是如此。好，对于阿毗达摩的毗婆沙义，虽然世亲口口声声表面上说是我所宗，但是呢事实上是怎么样，这个只是把你评破了一番但是呢稍微用这句话来去安抚那事实上导师说这就是冷嘲热讽啊，冷嘲热讽。 那总之世亲是有这种假拥护真反对，让婆沙中的弱点完全暴露出来。这样的一种情况，世亲写了这样的论书呢，是让说一切有部经历了从来未有的非常严重的打击。那至于什么是假拥护真反对，导师以下举了四个例子做说明。那这四个例子里面有相关的一些词语，就是俱舍论世亲在撰写有相关的类似的词语呢，导师把它归为一类。比如说我们看瓜胡译是有关提到了不相应刑法中的同分还有两种无心定。那同分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种类相同的意思。比如说我们都是欲界的人趣，这个是人同分。那假设再细分一点，举个例子，我们现在都是在慧日讲堂的人，那么这个又跟其他的地方的人又有区别了，所以就是有不同分类的标准把它归为是同一类型，同一属类的，这就是所谓同分的意思。那婆沙是认为这个同分呢是实有，所以他说有别实物名为同分。那有情有有情的同分，法有法的同分。比如说这三支同样都是属于什么可以写的笔，当然有的是红色，有的是蓝色，有的是自动铅笔等等，但是从大方向来讲，它就是同属于笔类的这样的法同分，那类似这样的观念呢，种类上是相同的。那世亲呢，对于婆沙成立同分之实有呢，予以难破，而做了这样的说明。即如是类诸行生时，于众假立人同分等，就是人有人的同分，那六五趣有五趣的同分，不同的。如是类就是指有相似的种类，这些有为法当中，诸行就是有为法，在有为法这种相似的种类当中，在假安立有同类同种类的，比如说以人来讲，或者是后面所举例的谷麦豆等，那谷子，那麦或者是一些黄豆绿豆等等，他们不同的种类有不同的这样的一种分类方法。好，那接着讲，此非善说为我忠固。此非善说是指前面立的那样内容。我忠，这边的我忠是指有部的毗婆沙忠啦。好，那接了这句话之后，那结归婆沙的本意。好，接着导师来去说明这一段文啦，这一段文。婆沙毗婆沙的同分实有被难破了，那金部的同分假有却没有遭到破事。金部的同分假有就是即如是类诸行生时乃至到麦豆等同分，他们金部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完之后，却没有被难破。那但是呢，最后却莫名其妙讲说此非善说，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唯我忠固。你这样的进步的这样的看法，对于同分假有这样的看法是不好的。为什么？原因就只有一个，因为呢跟我家的看法不一样，所以你的看法是错的，是不好的。那这样的一种原因说明呢，导师讲到是不是好的说法，是不是正确合理的说法，与语论与理论无关，只有什么站在宗派信仰的成见立场，认为同分实有是对的，那你假有是错的。那导师最后讲说这样表达的论法怎么可以说世亲是拥护毗婆沙宗呢？把婆沙宗的利益给难破之后，讲了金部的看法，但是呢金部不合理的地方原因只有一个，因为违反了有部的宗见， 那这个是站在宗教立场、宗派的立场、才讲的，是不合理。同样的二无心定、就是无想定跟灭尽定、辗转的立破之间，最后、归结的一句话也是如此、此非善说为我终故、有部也认为二无心定是实有的、你会进入这种无心的情，这种情况、这种状态，其实是真的有一个无心的无心定的这个实体、来让某个有情、呈现这样的状态、但是当然经部不是这样的看法、那对于经部认为二无心定是假有呢、最后的归结也说此非善说为我终故、那也是用同样的手法来表达，来表达。好，那这也是彰显的世经的假拥护真反对，假拥护真反对。好，第二个是有关菩萨成立德或者是成立成就是实有的。所谓的德就是说，举个例子，他们有部认为，比如说你要把贪给去除掉，对于贪升起的则灭，则灭就是用智慧的减则让它灭除了。那贪本身这个新说法是实有，友情怎么样让跟它产生则灭的关系呢？是要有一个桥梁，就像德一样，你对于贪的则灭有这个桥梁，你从修道啦，当然要经过修道建立了这个贪则灭的桥梁，那对于贪本身呢有个非德，有个非德，他们认为需要有这种桥梁上的去获得，去获得贪的则灭。当然我们这边是以贪则灭做一个例子，对于其他的也是类似同样的这样道理。那这个大概是德的一个观念，我们往后同样讲到不相应刑法的时候也会提到，也会提到。世亲他依着经部的经部的教义，对于菩萨成立德是实有呢给予彻底的难破，那么认为德是假有的。最后呢在论这一段论文的论末讲到，无事成就骗一切种是假非是，这个种是种类的意思，就是德成就其实也是一种假名安立的啦，不是真的有个德，有个德存在。好，为遮于此名不成就，就是对于德当然就有相反的非遮，那对于成就就有它遮除的名为不成就。那这个所谓的非德或不成就呢也是假立非实有。那菩萨师所指二种皆有别物，实而非假。如是二途皆为善说，认为这两种说法，不管是经部所讲的，不管是菩萨所立的，都是正确好的说法。原因是什么呢？经部所说的不为理故，菩萨师所成立德是实有呢，是我所终故。好，接着看导师的解释，经部把菩萨师难破之后，论主说这两家的说法都是善说，虽然表达言语上是同样尊重，但其实呢，导致说师亲其实很幽默，经部讲的合理，所以说他是善说，菩萨他是因为从宗教的立场，所以讲他成立的内容是不错的。好，那同样这也是假拥护真反对啊，假拥护真反对。代表就是说菩萨师的看法呢是不合理的，是不合理的，人家经部讲的是有道理，你讲的内容其实不合理，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好，那第三点，第三点是有关三相，三小相，无为法还有无表色，以及到底是眼根见或者是眼视见等等，那这三小项的一些辗转论破。 好，为了课程的完整性啊，为了课程的完整性，我们今天正课就先到这边，正课就先到这边。那么在下课之前，先说明几项，先说明几项。在讲义的第九页，这之前，之前课程所提到，讲义的第九页，科判二，科判阿拉伯数之二，大概第九页的中下，科判阿拉伯数之二，详就刮胡一约论民事的地方，导师对于俱舍论的这个论文寄送里面有提到说，本论是指发智论，那么发智论的释论是指大毗婆沙论。在这边先稍预告一下，在俱舍论中唐译本所出现本论这个词，我们往后会看到，其实不单限于发智论，不只限于发智论，当然绝多数以我们现在所能找到汉译的一个相对的校正是出于发智论偏多，但是呢也有引用到什么品类族论或者是其他的六族论等等，所以这边所提的大家不要说看到这边导师在书中写本论是指发智论，就误解为俱舍论里面所引的本论唐译本所翻成本论这个内容实质都是发智论，其实是不限于发智论，也包含了六祖论等等其他的。那这我们往后呢在学习俱舍论本论的时候，本文的时候都会看到。另外再补充一下，讲义的第四页，讲义第四页注脚十，讲义第四页注脚十个刮胡一有引了释咒的释谛论，释谛论的寄送文的第二行，有之前有人提到说这个瞻言论，那回去我把他导师著作里面有提到的内容稍微整个统合做了一个，现在做了补充说明。这边的瞻言论导师的书籍里面，比如说印度佛教思想史，导师有提到他的瞻言其实也不是指佛式的大家瞻言，不是指摩诃迦瞻言，导师认为这应该有可能是指大众部系里面说假部的创立者，说假部的创立者他是昆勒的作者。大家如果有学习过大智度论的话，他有把声闻的教义分成三门，大家有印象吗？毗昙、空，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昆勒，毗昙是说有，空是说无，那昆勒呢是说有无。那导师认为这个四谛论里面这边所提的瞻言论呢就很可能就是指昆勒论。那详细的内容大家如果有兴趣了解的话就请参照导师的一些著作，比如说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述与论持之研究，或者性空学探源，或者是收录在永光集的大智度论作者及其翻译，那乃至于刚才提到的印度佛教思想史都有，导师都有详细的论证，那这边再补充说明。好，那么关于今天所说的课程，请问有问题吗？ 当然我们之前所说的大部分都是偏向叙述，或者是对于一些人事物的考证，比如说世亲的学程，他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渊源，不管是人物上或者是聚舍论的论书品目的案例等等做考证。那么从第三项开始，聚舍论的中义辩或者聚舍论的论义细数，慢慢的导师就会引了聚舍本论的长行或者寄送的内容来去做诠释说明。那这几项呢，就会有关于聚舍论的一些教理教义的部分，教理教义的部分。那在后面一看，它的从理解上的程度会慢慢的偏难一点，前面的很平铺直述嘛，看应该大家看起来其实，也许自己看都可以了啦，但事实上前面有些内容也，我们其实也可以去思维一下，为什么导师会这样讲。举个例子来讲，讲义的第六页到第七页，导师的考证认为说，世亲隐姓埋名去迦斯米罗学习毗婆沙这样的一个传说，其实是另外的事迹所改写的。导师引用了什么世亲传来做证明。那么看了这一段，我们应该有个思维，为什么导师引用这一段可以去作为圆辉树他那样传说是改写过的一个引证呢？意思就是说，为什么不能反过来想，搞不好世亲传是从那边改写的，有没有这种可能？答案当然是不可能。那原因是什么？懂我的意思吗？就是导师说前面讲义第六页圆辉送书的认为世亲隐姓埋名去迦斯密罗学习婆沙这样的一个段落，是依着婆首盘斗法师传里面名为须跋陀罗的事迹改写而成。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引了这一段就能作为依据？你认为是从世亲传里面改写成，把人物换掉，把须跋陀罗换掉，换成是世亲，依据是哪里？依据是什么？为什么是 A 透过改写成为 B， 而不能是 B 透过改写变成 A？ 懂我的意思吗？对啊，为什么？为什么？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想要表达的是，前面因为导师都帮我们考证论证的非常的详尽，所以我们读起来就觉得蛮好读的，很平铺直述，很清淡，很健康。但事实上有些地方还是蛮值得我们去思维的。那我举这个例子，那原因是什么？我们等待下一周再做分解，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回去想一下。那同样的，对于第三项开始往后的内容，那甚至尤其是在第二节，聚舍论跟顺证理论他们所弘扬的婆沙义有怎么样的不同等等，那往后我希望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至少可以稍微翻阅一下，我们在课堂上说明的时候就比较能够契入，好，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边，最后我们一起来回向，请合掌。